中东三大航空公司叫停伊朗航班，星链现身大陆，媒体广而告知。川普关税案押后裁决，混杂的决定，直供关键矿产，美国想联手格陵兰矿企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看关于伊朗最新的消息。1月9号，受伊朗国内急剧恶化的抗议局势和空域安全不确定性影响，中东三大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土耳其航空确实已经采取大规模停飞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航空取消了1月9号和10号的17个航班，卡塔尔航空显示10号之后的航班仍然按计划进行，但会随时根据局势调整。最新的情况是，从2026年1月8号起，伊朗政府在全国抗议浪潮中实施近乎全面的网络黑屏，包括行动网络大幅限制或关闭，固定网络部分受影响，网络监测组织比如 NetBlocks、Cloudflare Radar 确认伊朗 IP 流量暴跌 98% 以上，很多城市比如德哈兰、伊斯法罕、切拉子通讯严重中断，阻止了抗议者协调和传播资讯。不过网络流传的影片据说是伊朗人通过星链等设施传回来的，影片显示9号凌晨仍然有大量的德克兰人在街头高呼口号。在断网期间，伊朗全国的读卡器都不能够使用，正常民生彻底瘫痪。当地人说将近一日之后，伊朗网络似乎有所恢复。伊朗反对派记者库莱希9号晚说，德克兰的民众和镇压部队发生了直接冲突，镇压部队仲使用了催泪弹，人群比昨晚仲要多。最近流传的一条消息是来自 Manotto TV， 一家总部在英国的波斯语卫星频道，以反伊朗政权立场闻名，经常报道伊朗内部抗议和经济危机，在1月9号发布了相关报道，说伊朗最大银行国家银行因为大规模挤兑而暂停现金提款。这条报道迅速在 X 上被多个账号转发，但是这个消息主流媒体没有报道，伊朗官方和央行亦没有声明。还有少数账号提到多个城市的 ATM 和读卡机故障，但没有来源作证。因为现在在伊朗出现突发模式，好多的消息没有办法迅速核实，我们会继续跟踪。如果有观众提前核实到真伪，请你在留言区那里分享一下。为什么美国在中东已经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兵力，但是仍然按兵不动呢？根据 Axios 网站今日分享的来自美国官员的内幕是，这个礼拜初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抗议缺乏足够能量挑战政权稳定。不过鉴于近期事件，这一睇法正在重新评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抗议相当严重，我们将继续监控。在过去的12个夜晚，抗议规模扩大并蔓延，礼拜四晚是至到现在最大规模的抗议。这场持续了十几日的抗议主要由伊朗经济动荡驱动。根据多个媒体报道，礼拜四部分人群已经公开高叫推翻政权。伊朗神权政体下的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近日承认伊朗政权对危机无解。伊朗官方媒体淡化抗议规模，川普总统虽然还未采取行动，但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当局谋害抗议者，美国可能动用军事力量。他还未明确是否支持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之子礼萨巴列维，但是会在1月14号在海湖庄园的一个聚会上会面。为什么川普仍然按兵不动？值得关注和参考的是2022年伊朗亦曾经爆发大规模抗议，虽然削弱了政权但未推翻政权。 头先提到咗抗议者使用咗星链嚟传出当地嘅影片，而家关于星链系咪已经喺伊朗被启用嘅讲法不一，多家媒体比如 Middle East Online、Tech Radar 报道话已经启用或激活星链喺伊朗嘅服务，但系仲未睇到马斯克宣布已经开启咗伊朗嘅星链服务，比如2022年马沙阿米尼抗议，2025年6月伊朗以色列冲突期间，马斯克会在 X 上简单回复，比如 The Beans On 来暗示启用。其实伊朗民众长期透过黑市走私 Starlink 终端机来绕过政府的防火墙，估计伊朗境内已经有几千至几万个 Starlink 终端在度使用。虽然伊朗民众推翻政权的能量似乎还不够，但是海外的博彩网站上压住的热潮是很高涨，比如在 Polar Market 上面，哈梅内伊在2026年12月30号之前被免去最高领袖职务的可能性刚刚是达到了 56%， 压住伊朗政权2026年内跨台的可能性在度慢慢攀升，现在已经是到了 39%。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健康广告。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地传回来，令在乎的人拜年周围去都不攰，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到心坎里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送补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即刻享有专属价，立即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在伊朗局势最紧张、星链蠢蠢欲动的时候，中国大陆开始广而告知马斯克的星链。这几日多家大陆门户网站引述大河报的报道说，1月6号晚，河南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多地的网友发现夜空中出现了一串快速移动的神秘光点，颇为壮观。网友他们说，这串光点排成直直的一条线，大约有20-30个，大约十几分钟之后就消失在视线之外。记者发现网友观察到的这一现象的时间大约是在晚上6:30至7:30之间。在这个同时，陕西、河北等地的网友亦说目睹了同样的一幕。针对夜空中的银河号列车，网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河北省妇女细路仔发展中心天文馆馆长李德凡确认，这串光点并不是不明飞行物，而是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所发射的星链卫星。马德凡说，随着低轨卫星数量的不断增加，星链过境的景象近年来比较常见，通过相关的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查看星链卫星过境的具体时间和方位。真是无意中完成了一场星链在大陆的科普和免费宣传。我们特别想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程序啊？是马斯克的星链程序吗？伊朗的剧本正在中国产生强烈共鸣，小型星链接收器通过边境走私进入境内。尽管中国的边境管控远比伊朗严密，但面对体积越来越小的新一代星链接收器，彻底清零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么敏感的时刻，我们河南民众眼里面看到的神秘光点，在中共眼里面会不会是那个破墙而入的特洛伊木马呢？我们来关注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川普关税的案件进展。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做出最终裁决。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刚刚开始发布今日的意见书，但是与关税无关，法院可能在接下来两个礼拜内发布更多的意见书，因为大法官他们已经从假期休庭返回，最高法院定在下个礼拜三发布下一份判决意见书，但是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关于关税的，亦不清楚关税裁决什么时候发布。一旦发布，该决定将处理两个问题，政府是不是能够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下的条款征收关税，如果不适当，美国是不是需要退还已经支付关税的入口商？如果对总统使用1977年紧急权力法的裁决不利，将引发新一轮争议。关于谁有资格退款及程序怎样运作，川普11月在社群媒体发帖文警告，说被迫支付退款将是国家安全灾难。几百家企业已经排队希望收回至到现在支付的几十亿美元关税份额。法院记录显示，目前超过1000家企业实体参与法律争斗，为如果政府败诉之后继续发生什么事做好前所未有的准备。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礼拜四接受采访时说，他预期会有混杂的决定，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有能力继续以大致相同水平收取关税。就整体收入来讲，贝森特在明尼阿波利斯露面时说，有疑问的是，这个对美国人民来讲真是遗憾，总统将失去使用关税作为国家安全以及谈判杠杆的灵活性。根据财政部数据，关税在2025财年带来大约1950亿美元收入，2026年已经有620亿美元。盈透证券资深经济学家何塞托雷斯说，阻挡关税将不利于制造业回归本土化的目标，不利于美国的财政状况，并且利率将会上升。他补充说，但对企业盈利有利，投入成本降低，贸易更畅顺。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他们认为，最高法院裁决有很大空间展现细微差别。他们在报告中写道，法院在发布裁决的时候拥有广泛自由度，可能出现多种结果，比如法院缩小现有关税范围但不强制完全移除，或者限制未来关税应用。我们认为，鉴于最近政治焦点在负担能力上，政府有空间对整体关税制度采取比较轻柔的做法。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哈塞特礼拜五说，如果最高法院裁决反对川普总统使用紧急权力实施全面征税，白宫可以部署替代措施。哈塞特在接受 CNBC 专访时说，昨晚所有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重要通话，讨论如果最高法院对这项 IEEPA 关税裁决不利，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他指的是政府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他说，有很多其他法律权力可以重现我们同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而且基本上可以立即执行，因此我们预期会胜诉。如果不胜诉，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工具可以用，能够令我们达到相同结果。哈塞特还说，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密切参与制定应变计划，虽然关税案迟迟未落下，但是对于中共发动的稀土大战，西方的联盟近期有了更多的进展和合作。川普总统对格陵兰发出了势在必得的信号，除了格陵兰的地理位置，再就是格陵兰的资源宝藏。据 CNBC 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投资矿业公司安马罗克营运的关键矿产开采项目。安马罗克执行长埃尔道尔 奥拉夫松礼拜四话，双方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仲未敲定，但协议可能涉及扣销协议、基础设施支持和信贷额度。安马罗克公司在南格陵兰作业，涉及开采或勘探黄金、铜、锗、镓等其他关键矿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提及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话俾 CNBC 听，美国渴望建立持久的商业关系，以惠及美国人民以及格陵兰人民。白宫睇格陵兰的矿藏为打破中共在关键矿产主导地位的潜在途径。一些专家警告话，由于严苛条件和基础设施缺乏，从格陵兰开采关键矿产在经济上不可行。但奥拉夫松话俾 CNBC 听，在适当规划及物流下，这个是可行的。他将这个过程比作俄罗斯和阿拉斯加的重要关键矿产矿场。他说这些矿场是在类似条件下建造的。他说任何采矿项目中最大的挑战之一，通常是长距离陆上运输矿产。他补充说，格陵兰很多矿藏靠近深合湾，意味着运输可能更容易。为什么这家公司有话语权呢？因为这家公司自2017年起在格陵兰营运，是格陵兰目前唯一运作中的现代化矿业企业。这位 CEO 本人是冰岛人，他说目前建矿或者是基础设施需要的是钱，但更需要的是人。在格陵兰关键是在于后勤，怎样将人带入来。因为格陵兰的人口只有50,000人左右，格陵兰的好处是这些资源位于地壳比较浅的地方，品位很高，而且后勤全靠海运，不像非洲、澳洲或者是其他地方需要开路、建铁路，那非常困难。这个就是机会。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彭博社专访那时说，美国创新将迅速抹除中国的武器化行为。他预测美国产业突破将有助提升国内生产，并消除中国在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之前我们在6号的节目里面提到，中共突然宣布要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但没有明示具体内容，外界担心稀土可能被纳入管制范围。中央社引述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日说，将在11号至14号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出席以重要矿物稳定供应为主题的财长会议，包括日本、美国、欧洲的 G7 成员国和智利等资源国与会，将针对中国在稀土等重要矿物领域握有高度市场占率，讨论怎样建立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对此片山说，虽然管制对象和内容仍然有不明确的地方，但是此举可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重大影响，令人感到非常遗憾。他说相关部会已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在华府会议上，日本会再次向与会国家讲明日本的睇法和立场。片山说，日本曾经在2010年尖阁诸岛外海发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中国渔船碰撞事件之后，遭遇中国实际上限制稀土对日本出口。他说日本曾经是输出限制对象，在这方面有经验，因此希望能够和 G7 其他国家分享将供应链来源多元化，降低对中国依赖的具体做法。对于日本的情况，原驻华大使宫本弘毅在 TBS 电视台的一档节目里面说，稀土供应是中共最后讨论是否实施、怎样划定范围的最后的事项，应该是先讨论投资和日方去中国签证的事项。宫本的看法是，轮到稀土， 时间上至少半年、一年，相关的反制要实施的话，按公本的判断亦至少要等一年。资深媒体人、日本政治经济观察人士赵斌话，在这轮中日的外交对抗中，中共已经无计可施，急得越来越失去理智了。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第一，曾经很有效的牌正在失效，比如说在近期中日的外交对抗中，中共相继对日本实施再停入口海产品，实施旅游禁运，对此日本政府只是表示出最低限度的抗议，之后基本是对中共不予理睬。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这些制裁对日本经济的打击基本失效，没影响了，同时亦促使日本政府加速和中国的脱欧，特别是对中国游客限制来日本的很多日本的社会民意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共的旅游禁运政策，因为部分素质低的中国游客在日本造成的影响很恶劣，令日本社会反感。可能看到了这样的民意，日本政府近期配合中共提高了外国游客的签证费用，而这项政策的最大针对对象就是中国人。据统计 ,2024 至2025年数据，日本发放的短期签证中，中国大陆是占了 70-73%, 大约每年有500几万份，远远超过第二位的菲律宾，大约是有每年57万份和越南。同时南韩、台湾、欧美多数的国家是免签的，不受影响。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共之所以这么失去理智，是因为中共失去了之前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的说服渠道，处于无头乌蝇乱撞的状态。而现在的高市政权对中共的不恨不痛的招数根本不理不睬。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将于1月12号正式开始对南鸟岛海域的稀土开采，如果顺利，将于2027年2月转入大规模实际开采，目标是一日采取350吨泥，验证经济性。基于以上的进展计划，所以中共的稀土牌有可能在没几耐亦会被废了，所以中共现在可以说是无计可施。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